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曲周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陕西神木公安局拒绝返还法轮功学员非法扣押物品，历经12年冤狱迫害，黑龙江77岁汪志迁回家。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于4月2日至10日全县封闭期间，安寨镇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遭到县镇不明身份人员骚扰。据悉，这次骚扰与曲周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恩宝有关。张恩宝对迫害法轮功很积极，自从上任曲周县公安局副局长以来，曲周县多名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与迫害。这些上门骚扰人员不敢报姓名，不敢报工作单位，他们撕去法轮功学员家大门上张贴的大法真相对联，抢走学员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及真相资料，逼问法轮功学员书刊的来源。法轮功学员韩俊海被他们来来回回折腾，从家中带走又放回，又逼他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韩俊海拒绝。这些人12日再次来到韩俊海家骚扰，被家人挡回。曲周县法轮功学员说，其实曲周县许多警察及村干部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在当前疫情严峻、灾难频发的情况下，他们劝告那些少数不明真相的有关人员，不要再参与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对自己及家人负责，走过劫难，家人平安。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5日前后，陕西省神木市公安局先后通知李旭鹏、吴小军等5名法轮功学员，所谓的取保候审已经结束，但是拒绝返还非法扣押的物品。2021年2月13日至18日期间，神木市法轮功学员李旭鹏、吴小军等5名法轮功学员先后遭到绑架，其中李旭鹏、吴小军等4名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直到3月23日才被释放。但是神木市公安局对上述5位法轮功学员全部违法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2022年3月25日，对这5位法轮功学员所谓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已经1年，但是神木市公安局在通知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拒绝返还非法扣押的物品。这些被扣押的物品包括电脑4部、手机多部、驾驶证、100多本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复印机、碎纸机、现金等私人财物。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汪志谦先生，2022年4月11日在经历了12年的冤狱后回到家中。汪志谦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曾患有胃病和肾病，吃什么药都不管用。1996年汪志谦开始修炼法轮功，半年内身体完全康复，他还非常热心帮助别人。1999年中共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汪志谦遭到多次严重迫害，包括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期间被毒打、体罚、吊铐3天，只有脚尖着地，被关进铁笼子15天，站不直、躺不直，经常被辱骂、干苦工、被电击，还被施以各种酷刑，如电刑、上大挂、手指甲钉竹签等等。参与迫害汪志谦的有绥化劳教所、哈尔滨戒毒所洗脑班和伊春洗脑班。参与迫害的人员有警察刁雪松、包夹犯人刁胜利、公安局610警察肖静宇、公安局副局长董德以及金山屯刑警队队长张伟、王志成等人。法轮功学员们在向人们讲述真相时，一再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颠倒是非善恶，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和言论自由，各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罪名构陷，迫害法轮功学员，给他们的家庭造成了重大伤害。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于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传出。他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指导人修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可以使修炼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身心净化，道德回升。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正义律师表示，修炼法轮大法辅以家庭社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在未来法治昌明之时，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面临未来正义法庭审判和终身追责。据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自4月1日封城以来，中共官方报道称有9个社区上升为中风险社区。4月4日凌晨，牡丹江市爱民区全封闭，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关门，十多条通往外市县和其他市区的通道全部被封死，不得出入。爱民区每做一次核酸后，都有大批居民被大巴车拉走集中隔离。由于超市关闭，居民买不到蔬菜，全靠网上下单送菜，出现了网上订菜下单难，蔬菜价格大幅上涨，配送费也从平时的5元涨到20元，涨了4倍。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萧林镇好几个小区已经封控，慈溪市官方媒体只报道了一例阳性。4月10日夜，湖北省咸宁市主城区居民突然被紧急要求做全员核酸检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上天亮。事后官方说没有疫情，只是为了稳妥起见做的，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人权报告继续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1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并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政府继续在新疆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等少数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和自治，并在西藏进行系统的镇压。布林肯说，美国对人权的捍卫不仅是我们的原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也至关重要。无论侵犯人权的罪行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追究虐待行为的责任者。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中共当局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2021年6月，几位联合国专家发表声明，对针对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西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被摘取的指控表示震惊。报告还说，中共当局继续使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和宗教信仰人士，并阻止公众示威。行政拘留的形式包括针对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特别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所谓法治教育中心。报告说，法轮功学员任海飞在没有任何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抓捕，被抓捕后任海飞受重伤住院，出院后被押回大连姚家看守所。2001年至2008年，任海飞因信仰法轮功和抗议当局虐待其他法轮功学员而被关押。报告说，许多人士仍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或拘留所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卞立朝。 卞立朝是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第十中学的优秀教师。2012年，他被唐山路南法院判12年重判。2015年5月，卞立朝的妻子周秀珍被非法判刑4年。之后，周秀珍在监狱被迫害成肝癌后离世。报告提到，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仍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2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向公检法人员揭露黑窝里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1日。我们给公检法部门人员讲真相，无论写信也好，面对面讲真相也好，一般都能做到讲大法的基本真相，以及从法律角度讲述法轮功不是邪教、迫害法轮功违法等真相，却往往忽视了向公检法部门人员揭露黑窝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迫害的惨烈程度。其实，很多公检法人员不知道黑窝里迫害大法弟子之邪恶，麻木地参与着迫害。当他们知道黑窝迫害大法弟子之惨烈，就不会毫无顾忌地迫害大法弟子了。其实他们很多人也不想助纣为虐。以下是笔者亲历向公检法人员揭露黑窝迫害的两个实例，对解体迫害、营救同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笔者对师父讲的揭露迫害的法比较重视，所以在遇到迫害时也能想起揭露黑窝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是在救度参与迫害的人员。一次，去公安分局来了几个警察，直接到我家抄家。其中有两位领导，在抄家的过程中，我除了发正念，就给他们讲真相。两位领导不干活，在听我讲。我讲了基本真相，我又跟他们说，我说我曾经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某某监狱，为了让我转化，警察让犯人殴打我，他们晚上不让我睡觉，轮流值班看管我，打我，把我打得90度姿势，整个身体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头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听到我说这些，两位领导的表情表现得非常吃惊，他们吃惊的程度当时使我非常惊讶。他们问我，你被判过刑？我说是的。这时他们好像在沉思什么，他们说我们等回去查查。后来我被送到了派出所，又被送到了拘留所，拘留十几天就回家了。当时来势汹汹的迫害虽然没有被彻底解体掉，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想是我讲真相、揭露迫害和发正念否定迫害起到了作用。还有一件事，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修被绑架了，我们一直在营救反迫害，后来这位同修被非法判刑两年多，为了不让同修被送到监狱里加重迫害，我们就咨询到市中院即中级法院下的执行令给了看守所， 看守所按照市中院的执行令往监狱里送人。我们就让家属给市中院的办案法官、中院的另一个部门的领导分别快递了信件，主题就是不让把被迫害的同修送到监狱里。我知道信的内容如果不站在法上，完全是常人的内容，是不会起作用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和同修商量怎么写，同修建议写黑窝里是怎么迫害大法弟子的。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因为它符合了揭露迫害的法理。因为是家属实名邮寄，家属是未修炼大法的，不能整篇信都写真相内容，所以里面写了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庭情况，写了如果大法弟子被送到监狱里，就要被强制转化，不转化，警察就让犯人折磨大法弟子，比如殴打，不让睡觉，冬天在外面冻。本市就有某某监狱里被迫害死的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的孩子因为母亲多次被迫害，受到惊吓，也出现了异常状况，间接的被迫害得很惨。信件快递出去之后，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很快就收到了中院的电话回复，给寄邮寄信件的那两个人都打来了电话，对方告知信收到了，但是他们不负责执行送走这件事，他们把信转交给了负责这件事的部门。之后家属又收到了中院的另一个电话，此人告知他收到了两封信，是别的部门转过来的，他会尽力帮忙的，意思就是尽力帮助不把同修送到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同修们都很感慨，也重视了给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有同修说一般都想不到不让把同修送走，也有同修说其实公检法办案的这些人不清楚监狱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如果他们知道同修在监狱里被迫害得如此严重，而他们也参与了，他们也是那个参与迫害的一个螺丝钉，他们就不会那样随便的麻木的参与迫害了。同修让我把这件事写出来给同修们借鉴，即参与办案的很多人不知道黑窝里同修被迫害的邪恶程度，要告诉他们这些，他们也不会随便的助纣为虐了。最后引用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的讲法，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以上是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我今年69岁，在24年的大法修炼中，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我是靠背法走到了今天。一背法，当我拿到转法轮的第一天，我就把书看完了，就感觉书中讲的就是我要找的。本来身体不好，死气沉沉等死的我，感觉全身细胞都活了，苏醒了。那是1996年6月。这么好的法，我得好好学。我开始抄了几遍转法轮。后来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得把它背下来，一段一段的背。第一次好像花了3个来月背下来一遍，第二次就用2个半月。一次一次背得越来越快， 因为当时我开店做着生意，有空就学法，我还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好像用了七八个月。默写的效果最好，短时间不会忘记，比如要去什么地方，坐车上就能背法，一个字也不会错。后来我又接着背，从一段一段的背，到整个小标题连起来背，到一讲法一讲法背，直到整本书连起来背，到每三天能背完一遍转法轮，一直到现在。从2014年开始，每年师尊的法会讲法我都背下来。二，背法所得。师尊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背法是我边做生意边修炼，首先去掉对钱财利益之心，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选自红银道中。背法是我在江魔集团铺天盖地的谎言打压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背法是我在2002年被绑架迫害中没有怕心，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保护下，顶住八天七夜不准睡觉，破除了邪恶企图判刑劳教的迫害。背法是我在2015年洗脑班时犯大错跌倒中，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向内找，爬起来去掉执着，继续前行。背法是我在邪恶对我用手机联络跟踪，用特务诱骗讲真相来陷害我的迫害中去掉怕心，脑中自然的出正念，都把这些迫害当成是师父安排他们听真相。在师尊加持保护下，正念破除了邪恶对我企图举报、出警、拘留、判刑的迫害。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背法是我修炼中不断提高信师信法程度，怕心恐惧心在层层解体，负面思维越来越少，碰到事情能用正念思考问题。特别在去年边背转法轮的同时，也被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感到有新的提高，感到能按师尊所说的做。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国际社会的人很少背后讲究别人的，很多人他有普世的淳朴的思想概念行为方式，总觉得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别人好一些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那样去做那些害人利己的事情。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哦，这是对我提高有好处，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等等，自己也按师尊说的去做，就能返回到新宇宙的标准。背法是我从不敢讲真相到敢讲，讲真相原是我一直突破不了的，好在我一直不放松背法学法，现在终于敢讲了。不管我今天讲真相劝退多少人，这个心态与以前截然不同，是在没怕心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的讲。下面我就讲在疫情中讲真相的例子，快救人。当我一听到武汉肺炎时，离过年只有十来天了，我就想不管是不是大淘汰，反正加紧救人不会错。同时想起师父在2019年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在与同修切磋后达成共识，大家在讲真相后尽量让明真相的人把救人秘方告诉亲朋好友，每个人都告诉亲朋好友就能达到人传人非常快。下面举几个例子。在集市上，早上大约不到九点钟，有几位戴着口罩的警察首先在鸡鸭市场通知说，接上级通知，由于有传染病，鸡鸭市场封闭，要他们马上离开。我赶紧给卖鸡鸭的讲，我说， 这个武汉肺炎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是一种天象变化，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人有生老病死，朝代也有成住坏灭的规律。每个朝代都是从开始到兴旺发达，到败坏，一直到淘汰。共产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的产物，它也是腐败透顶了，天也要淘汰它了。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它的印记，必须向神退出，才能不给邪党当陪葬品。再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走过劫难，并告诉亲朋好友，大多都会同意。我走到卖菜的地方，看到一位40来岁的在买菜。我等他买好后，我给他开玩笑说，叔叔，这菜你要不买的话，我就买了。他说，是吗？我问他是哪村的，他说是某某村。我一听，那地方就是人说的半天高的地方。我告诉他，要过年了，平安是福。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保平安的办法，就按上面说的给他讲了一遍，并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不是迷信。人有病都是正气不足，念动佛法，全身充满正气，就能免病毒，这是唯一的办法。人要学会自救，比如医院，要是2000人到医院，医院也没那么多设备，没那么多医务人员，你没关系，没人理你，政府也管不了你，他自己都怕病毒呢，你说是不是？他说，你说的对，也真的是这样。我让他回去告诉亲朋好友，告诉全村的人，让他们都能平安度过劫难。你救人也是功德无量，你会有福报的。他说好，一定。如果碰到本地的，就叫他告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告诉亲朋好友，那我们就都能在人类大淘汰中留下来，留下来就是有福的人了。这样讲，很多人都很认同。有一次在某村集市，当我给一老太太讲真相的时候，她女儿来了，她听后拿笔记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告诉她，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亲朋好友救了，那我们就都不会被淘汰掉了。她很认同，说好，我一定这样做，表现出很高兴也很有信心的样子。我想她是真的明白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我现在是看不到效果，但我坚信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神也在帮助，一定能达到这效果的。我有一位初中同学在政府部门上班，以前每次碰到想给他讲真相，他都说，你也给他有点面子吧，指我丈夫。因为丈夫也在政府部门，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真相也不听，就走开了。瘟疫发生后，也是师父的安排吧，在菜场出来的路上碰到了他，他买了一大袋各种菜，戴着口罩。我说，告诉你，这病毒很厉害。他接口就说，是很厉害，政府专家都没办法。我说，我们练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还有，这瘟疫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宇宙有成住坏灭的规律，这是改朝换代。你加入过党团队，一定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他满口答应说，退退。我说，那你也要告诉自己家人孩子及亲朋好友。他说，好好。我说，一定要记住诚心诚意念九字真言啊，这可是很严肃的呀。他满口答应说，好好。我说，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了，非法判刑劳教，我们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一直坚持告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就是保这个平安，让你们都能在大淘汰中留下来。他说，好，谢谢。如在超市，在员工给我介绍商品的时候，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基本都会同意。给收费员讲，我就等他们不忙的时候，买点东西，一边交费，一边讲。 有一次在某超市购物出来，看到量体温的不忙，我就对他说，叔叔，希望你们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好，对，谢谢。我说，这个武汉病毒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这是天象变化，也是自然规律。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他的印记，向天向神退出，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说得好，退退。这时一位30来岁的女员工走过来拉购物车，她对我说，你给她退，她是党员，并对那女的说，叫你退党，法轮大法好。那女的看起来很忙，我就对她说，我给你用化名某某把党退掉。她戴着口罩，边推车往里走，边使劲向我点头，示意同意退。在封村封路后，乡下也有突破封锁来卖菜的人。有一次我给一人讲，我说这病毒很厉害，现有科技还没办法。他说，是没办法，政府也没办法。我说，告诉你一个最好也是唯一的好办法，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只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确保消除病毒。如果加入过党团队，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邪党组织，这样任何灾难对你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不属于淘汰的人，留下来就是新的人类，新的中华民族。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退，我入过团队。我说，你还要告诉亲朋好友邻居，让他们也得救，你也功德无量。他说，好，我会告诉他们。封村封路后，外边人很少，但我也天天出去，还是能碰到人，只是很少。我想外边人少，我就着重小区内讲。以前对附近的人我是不敢讲，怕被人举报，我就加大对小区众生专门发了好几天正念，然后再去讲。当我给一位当地人讲了真相，他曾被利用监视过我，他明真相后带着我绕镇走了一圈，告诉我哪里能走出去，我也告诉同修，这样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出入了。师尊在《在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有干扰时，我是把自己一切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执着，什么也不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碰到干扰就加强正念。师尊用巨大承受给我延续来的生命时间，是让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誓约的，可不是正实旧势力，正实迫害的。我这个生命是属于所有对大法弟子抱有无限希望的众生的。大法弟子是大法直接在度，师父亲自带的大法弟子，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其他任何生命不配管，其他任何安排也不要。让我们在最后尽量多救众生吧。由于层次境界限制，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 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同修，妻子在帮我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婚后我们夫妻俩和我父母一起生活，妻子是个很注重生活细节的人，爱干净勤快，而我母亲在生活上比较随意，做事也缺少一些章法。婚后不长时间，婆媳关系就变得紧张，妻子对我母亲越看越不顺眼，一和我谈起母亲的缺点就滔滔不绝，而母亲也对妻子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情况起初我还能两边劝劝，可一段时间后妻子的抱怨越来越多，我和妻子因为母亲而引发的争吵也变得多了起来。那时只觉得妻子不可理喻，发展到后来妻子会因为一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而发火。除了生活上的不适应，妻子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我常常被夹在中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是感觉疲惫。有时也明白这磨难是给我修的，应该找自己，可是因为在这矛盾中我好像只是一个第三者，所以经常陷在具体的对错中出不来，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后来发展到我为母亲的事情和妻子3天1小吵，5天1大吵，妻子一生气就要回娘家住上1-2个星期，几乎生活上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她的爆发点，搞得生活很紧张。我从一开始的安慰到后面的冷漠，有时觉得这个关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么难，很不解。也只有在妻子回娘家后，我的心里才能有片刻的轻松。有时我们也会好好谈谈心，找找解决办法，可矛盾还是时不时地爆发出来。妻子常说，我们之间的矛盾全因你妈而起。似乎结婚后，我修炼中的大关小关大多是妻子带给我的，而我却一直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有时候妻子会做得很过分，对长辈非常不尊敬，这一下子就触动到了我那个应该尊敬长辈的观念，马上憋不住火和他大吵起来，过后又很后悔，总之跟头把似的，不知道怎么忍，也不知道怎么能彻底过关。而且妻子一生气就会非常极端，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寻死觅活，离家出走，或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哭，一哭好几个小时都止不住。后来矛盾越演越烈，我们只能和父母分开住了，本以为这样就能消停了，可矛盾并没有因为母亲和我们分开住而消失，矛盾变得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上一秒好好的，下一秒可能就是狂风暴雨。总之这时的我有点噤若寒蝉，生怕什么时候又不小心惹妻子生气，什么都提防着。那时我仍然以为这是婆媳关系的后遗症，可是矛盾并没有因我们分开住而变少。再次和妻子发生矛盾后，妻子又回到了娘家，母亲因此找到岳父大吵了一架，矛盾越演越烈，导致两家人都陷入了这场风波。长久以来，因为我修炼不精进，很少修自己，常常在矛盾中找对方的错，想用常人的办法堵住问题的发生，可是想通过和父母分开住堵住矛盾的发生，反而使婆媳矛盾更加严重。想通过生活上的小心谨慎来堵住妻子喋喋不休的嘴，反而造成了妻子在生活上更加极端的吹毛求疵。想通过妻子常人似的好来防止妻子的任意妄为，反而使得妻子更加不知好歹。想用强压的办法让妻子服气，却让妻子将我视为仇敌。修炼是超长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认真地找了自己的问题，才发现妻子每次的生气其实都和我的执着心有关，从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 想由我做主的观念，想要息事宁人的想法，怕麻烦的心，傲慢，色欲心，不愿意被说的心等等。我有时会问问妻子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妻子经常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为什么。有一次，妻子又因为某些原因发火，起初我被他激得说了几句气话，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不能这样，于是就忍住不说，决心一定要过了这一关。可是妻子因抓着我说的那句话不放，大吵后再一次回娘家。后来我找到他，心平气和地向他道歉，并请求他原谅。而他回到家又开始大发雷霆，将所有柜子里的衣物全部扔到了地上。那时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就是微笑着看着他在那乱扔东西，觉得这件事情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演化的，就像是清风拂过一般。他发现完后，我就默默地把衣服收拾好。那天我很高兴，我知道自己提高了。后来渐渐的矛盾少了，可时不时的还会来那么一下。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那颗不愿被说的心非常严重，但凡我有一点想要保护自己那颗执着心的想法时，妻子就能没完没了说个不停。而我只要真心的认识到问题时，矛盾马上就能过去。最近的一次和妻子的矛盾中，又没守住心性，和妻子发生了争执，妻子表现得比之前更加极端。我开始警觉，突然觉得这次不只是心性关，一定是有旧势力有意的破坏性考验。于是我第一次在和妻子发生矛盾后盘腿打坐，这时候师父在精进要旨和为忍的法打进脑中。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于是我脑中想着自己的问题，努力去掉自己不服气的心理，然后发出正念，解体一切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只过师父安排的关。不过几分钟，在房间里嚎啕大哭的妻子止住了哭声。我震惊了，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第二天，妻子好像无事发生一样，修炼真的太玄妙了。作为青年弟子，没有把家庭矛盾视为提高的机会，而是长期把自己当作第三者不实修，反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加大了磨难，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们学法小组的小弟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1日。我们学法小组有一批大法小弟子，考虑到他们平时上学，集体学法时间不多，所以寒暑假期间，同修们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集中学法交流。过程中发现这些小弟子在个人修炼和正实大法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可贵之处，在这里整理几个他们的修炼故事。一、腼腆的彤彤，班会上讲真相。彤彤是2002年出生的大法小弟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爸爸妈妈因为修炼大法而遭受迫害，彤彤从小便饱受流离之苦。难能可贵的是，所有的磨难并没有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任何阴影，深深烙在心灵深处的是大法的神圣与美好。对于童年的不幸遭遇，彤彤表现得很坦然。前些年因为父母的被迫害而导致家境困难， 彤彤经常一段时间穿一件衣服不换，而周围的女孩子们经常换不同的衣服穿。名牌、时髦对这些年龄不大的女孩子来说已经并不陌生，穿着好坏自然成了她们议论的话题。彤彤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穿着而觉得比别人矮一截。有一次，一个要好的同学问彤彤，你为什么老穿一件衣服不换呢？彤彤说，我的衣服只要干干净净，保持整洁，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经常换。回来跟妈妈谈起这事，妈妈心疼地问，你有没有觉得苦？彤彤回答，释迦牟尼抛下太子的荣华富贵去做苦行僧，我吃这点苦算什么呢？上初中期间，有一天开班会，那天班会的内容是讨论关于某教的问题。当班主任老师一提某教时，彤彤的心就砰砰跳起来。老师会不会污蔑大法？果不其然，当老师一提到的时候，彤彤一下站了起来说，老师，法轮功不是你说的那样。断断续续的，彤彤讲了自己的认识，还提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要知道，平时的彤彤非常腼腆，跟大人说话都会脸红，所以当时因为紧张，脸通红的。虽然彤彤后来想起这事时，总是很遗憾地表示，当时太紧张了，没有讲到位。但在当时，对全班的同学和老师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交流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彤彤的一句朴实的话感动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修。彤彤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听到污蔑大法我就难受。二，心行，我们不能做邪党的宣传工具。心行是一名16岁的男孩子，2015年跟随父母开始修炼，是一名新得法的小弟子。虽然修炼时间不长，可是心性在个人修炼上严格要求自己，令我们许多老同修都赞叹。心性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是老师同学公认的好学生。目前上初四的心性功课很紧，可是只要有时间就来学法小组学法。其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感兴趣的玩游戏、上网等，心性很少在此浪费时间。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心性总是以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告诉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来要求自己。2015年冬天，那时心性刚接触大法不久，一天晚自习，心性和同桌因为某事争论起来，对方说了很绝情的话伤害心性。心性刚要反击对方，忽然脑子一片空白。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展现在脑海里。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心性冷静下来，主动向对方道了歉，两人又和好如初了。别看心性得法晚，因为经常看《明慧周刊》《真相小册子》等资料，心性对邪党的认识很深刻了。七年级的时候，学校要举行第一届唱红歌活动，要求以班级为单位参加合唱比赛，心性被选为领唱之一。心性心里真不愿意唱这些给邪党歌功颂德的歌。那几天，心性心里一直默默发正念。一天，几个领唱的商量，这歌太老了，我们换首歌吧。心性想，这不是个好机会吗？于是提议，我们不唱歌颂党的了，唱别的吧。于是，大家向老师提出换歌。当时，心性心里还有些担忧，没想到老师竟然答应了。事后心性总结说，遇到这种事情，念一定要正，我们不能做邪党的宣传工具。三，东方，我就是不想入团。 东方从小跟随父母修炼，目前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来学法小组学法，东方总是双盘端坐，双手捧书，非常认真。在讲真相救人方面，东方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平时跟同学朋友都能智慧地去讲真相。与大家交流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我真的做得很不够。不过他还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上初中时的小故事。上初中时，老师要求全班同学都入团，自然少不了东方。东方径直跑到老师的办公室，跟班主任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入团。老师不以为然，说，学校规定都得入。东方再次说，老师，入不入团是我的自由，我不想入。老师不耐烦赶他走，没有你想不想的事，都得入，你走吧。东方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紧盯着老师，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我就是不想入团。班主任老师愣住了。这时邻座的老师来解围说，这孩子不想入就不入吧，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别难为他了。就这样，班主任老师就同意了，结果全班只有东方一人没入团。四，阿慧，我是跟着大妈来的。阿慧今年18岁，刚上大一。18岁的阿慧出落得像一朵净莲，纯净、美丽、文雅，这是大家共同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当今的大学校园随着社会道德的沦丧也变得乌七八糟。然而阿慧在这个大染缸中却没有随波逐流，她的内心犹如外表一样纯洁干净。阿慧的大妈是一位早期得法的老弟子，阿慧跟大妈的缘分特别大，从小跟着大妈学法。由于生性单纯，这些年又大量学法，所以阿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污染很少。当问到他当今的社会是否对他有影响时，他说，不会的，因为我从小接受的就是大法，大法的衡量标准对我来说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外界的诱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感兴趣。虽然阿慧说得轻松，但是我们深知，如果头脑里没有法的充实，在当今社会里要做到这点是很难的。阿慧小时候还有这么一件趣事，在阿慧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已经修炼的大妈要坐车走，阿慧在后面追着要跟着。阿慧的妈妈当时还没修炼，拦着阿慧不让她走。阿慧跟妈妈说，我不是生在你家来的，我是跟着大妈来的。因为篇幅有限，还有许多的故事不能与大家分享。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乱世当中，这些小弟子们能洁身自好，以身证实大法，很是难能可贵。这和他们长期坚持学法，大量同化法是分不开的。我们也发现有许多昔日的小弟子在长大的过程中逐渐的离法的要求越来越远，不同程度的受到社会的污染，本来是为得法而来的，却迷失在这里，甚至有的跟着变异的道德标准下滑至危险的边缘。希望老同修多关心一下身边的小弟子，带着他们多学法，从法上交流，鼓励他们走好走正修炼的路。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